窄路，窄路难行。门中溜进来就像一粒麦子，需要死掉才能生出许多子粒来。太俗的人甘心为主舍掉自己的宝贵心血。我们一同为了今天的聚会来祷告。来了阿爸父，今天你这一般软弱不配的儿女再一次聚集在你的脚前，你来施恩过前，主，我们寻求你的面，因为我们知道我们需要你，主，我们时刻都需要你，恶人的心所知无几，恶人所行的在自己眼中看为正，但耶和华却要从天上垂看世人，看有没有认识他的，有没有寻求的，有没有明白的。他发现没有一个能够达到神的心意的，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能够靠着自己能够在神面前称义。所以主耶稣基督为我们钉降生，撇下天下的荣华，并且顺服天父的旨意，从受苦以至于死，为我们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了永远的救赎。主，你的宝血也是永远有功效的。主，我们这一般软弱不配的你的儿女，两手空空的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没有什么可以取悦于你，我们只能从你这里而领受，我们所行的义行在你的面前也不过是污秽的衣服，倘若我们在你的面前有一点点可喜的成绩，乃是主你借着圣灵在我们里面运行的结果。但愿我们将所有的荣耀都归给你，但愿我们软弱的弟兄姐妹靠着今天的聚集再一次能够心里面的信心被挑旺起来。主啊，我们不再看自己，不再看环境，乃是单单的仰望你。主啊，求你，假如是我们经历过我们的软弱之后，让我们能够经历到你的大能。主啊，求你今天在这里聚集我们，就在这里圈上篱笆来保护我们，赐下你特殊的同在，将你的话语祝福给我们。主啊，你的话语如同银子在泥炉中炼过七次，你的话语是你赐给我们最宝贵的礼物，研读聆听你的话语是我们最高的享受，认识明白你的话语是我们最重要的任务，实行你的话语是我们一生最重要的功课。主啊，但愿今天你借着你仆人的口再次将你的话语你的旨意能够传讲出来。主啊，你所挑选的仆人求你亲自来复辟他，让他所传讲不是拼着自己的经验，不是要表达自己的口才学识，而是对天父你存着一颗忠心敬畏你的心，对待弟兄姐妹如同牧人看顾羊群一样有颗怜悯的心，是吧？能够在神与人之间真真实实的做一个流通的管道，将属天的话语能够解释出来。主啊，属血气的人不能够明白你的话语，属灵的人才能看得透。圣灵在我们运行的，在我们中间运行的时候，你的话语就能够解开，发出亮光，成为我们众弟兄姐妹的帮助。主啊，你可以为我们成全诸事，你的话语可以满足我们心里一切的疑问。主啊，我们时常远离你是因为我们跟你的关系出了问题，我们你是我们一切问题的答案。今天我们在这里寻求你，求你不要使我们羞愧，求你使我们弟兄姐妹能够空空而来，饱饱而归，求你使我们这一次的聚集你的荣耀得到赞美。主啊，求你使我们这次的聚集众弟兄姐妹都能够享受到你同在的平安与喜乐，主啊，加添我们的信心。主啊，我们有时候会被钱财所迷惑，不被钱财所迷惑的被情欲所缠绕，不被情欲所缠绕的会被仇恨嫉妒纷争所影响，是吧？我们是你的儿女，求你借着我们今天聚集查考你的话语，能够使我们摆脱基督小学的开端，让我们能够得以进入那完全的地步，一次一次借着我们的聚集，你使我们能够越来的越像你，让我们能够在世上生活的时候，无论是相信的还是不信的， 都能够发出馨香之气，能够使你的名得了荣耀。我谢谢你今天把我们聚集，相信你必与我们丰满的同在。现在也是暑假的时候，有很多弟兄姐妹可能已经回到老家或者是在路途当中，求你祝福他们手中的要办理的事项，也带领他们路上的平安。有很多的小朋友都回到了乡下，也求你能够保守他们能够暑假的安全，能够也保守他们不再不学，不跟着其他的小朋友学坏。谢谢你天父，我们将以下的时间都恭敬的交托仰望在你的手中，相信你聚集我们必丰满的与我们同在。祷告不配都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因为你是为了你的天上中出来的十分之一，我也是这个地位没有变，所以我对他说，在以色列人中不可有产业。
你小弟弟妹妹的说，你们从以色列人中所取的十分之一，就是我与你们为业，要再在他那十分之一中取十分之一，作为举祭献给耶和华。
这举祭要化为你们长大的谷，又用我们长大的酒。
金钱观里面，主耶稣基督在登山宝训里面讲到了，一个人不能侍奉什么？两个主，不是顾这个就爱那个。一个人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什么？马门。所以侍奉马门就是不可以侍奉财力。那么侍奉马门是什么意思？那么侍奉马门，我说在这里主耶稣基督因为在登山宝训给我们一个大的概念。那么在圣经的其他地方给了我们一个概念，什么？侍奉马门在我们的。这是一个属灵的概念，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说，我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那么侍奉马门在我们的心意里面表现是什么？什么叫侍奉马门？贪财，对不对？ 贪财就是我们的一个心态，一个大的属灵概念，在我们生命里面变成是，咱们生命里面说，你贪财就是释放马门。那我又跟大家学习了，贪财的三种情形，哪三种情形是贪财？第一是什么？用诡诈之时求财的，你用诡诈之时求财，你就是贪财，就是释放什么？马门。否则你为什么要诡诈之时求财呢？所以这个你就没有办法再回避了。如果第一种情况你会自欺，第二种情况你会欺人，第三种情况呢，那你就是无法回避的，你也欺不了神，也欺不了人，连你自己都不会自欺。什么呢？就你将诡诈之时求财了，你就是贪财，你就是释放马门。好，这是第一种贪财。第二种贪财情形是什么？第二种情形是什么？是什么？想急速发财。想急速发财也是贪财的一种表现。我们知道，这就是今天我说很多人去买彩票、赌博，甚至去炒股票，过分的在一些想迅速发财的这样一个概念里面，那你需要悔改什么呢？因为想急速发财，就是贪财的第二种情形。如果你想急速发财，那你就是贪财，那你就是侍奉什么？马门。这是第二种情况。第三种贪财的情形是什么？就劳碌求富。什么概念？比如说你礼拜天敬拜神的时间也去做生意，要自己赚更多的钱，你该跟家庭的时间也去赚钱。所以现在很多的中国很多的人都是为了赚钱去加班，连回家的时间都没有，给妻子的时间，给孩子的时间也没有。那么这就是不断的为了所谓的赚些钱，却忽略了你跟上帝的关系，忽略了你跟你家人的关系。这就是贪财的第三种情形，劳碌求富。所以我们经常上第一次跟大家讲的就讲的这一点啊，如果你是劳碌求富的，你就是贪财，你就释放马门。如果你想急速发财的，大家不要说，不是说你急速发财的人不一定想急速发财就是贪财，可能大部分想急速发财的人都没发财，你更惨。有的想急速发财发了财，你也不会逃到哪里去。你不要认为，哎，我还幸运，我想急速发财贪财，但我贪到了。有的人想贪财没贪到，那上帝看是一样的。所以呢，那想急速发财也是贪财，也是释放马门。第三种情况，第一，你老诡诈之时求财，你就是贪财，就是释放马门。好，这是我第一次讲的，请大家已经什么让你无法回避，你必须面对这个实际的状况。我相信每个人，好，今天呢，我跟大家讲什么呢？那我们不要做这些东西。主耶稣基督讲道里面都是让我们先破后立。耶稣基督他破了我们的不好的东西，是要有更好的东西来吞灭我们的不好的东西。所以那我们基督徒应该正确的应该怎么做呢？基督徒应该有什么正确的金钱观呢？我们不应该的这些金钱观是要破除掉的。破是为了更好的利，利是一个正确的金钱观。下面呢，我今天会跟大家讲第二讲什么呢？我当然说真理里面自由是我在第一讲里面说，为了给大家不要断掉，其实我最后会讲这个。那我再就说，除了你没有用诡诈之时求财，你没有想急速发财，你没有劳碌求富，那你就有自由。所以也有基督徒的企业家，甚至也有基督徒的什么老板，那你就赚钱吧，你就赚那些钱，该给神的给神，该给纳税的纳税，该给家人的给家人，该你自己享受，你就日光之下你劳碌得来的你就享受它，都是可以的。这不仅是合理的，你是合乎神心意的去使用你的钱财。那下面我开始讲什么？真理里的自由里面我们还有什么？还有美好的东西。今天我跟大家讲很多美好的东西，这些美好的东西从古至今，我们从远到近，我们拉近一个基督徒的正确的金钱观。我们来看看基督金钱观。我们今天会讲关于财务的奉献，关于金钱观的第三个内容是关于财务的奉献。 那么这个呢，我一次可能讲不完，我分两次，或许第二次跟第三次讲第四点，关于家庭理财。那么呢，我们会分整个后面可能应该有两次可以把它讲完，关于基督财务奉献的一个观念。那我们现在看看关于财务奉献的，我们说有将叫四个啊，三个大的内容，一个是旧约的十分之一奉献，还有呢新约时代的奉献，就将他们讲神是对奉献的真正目的是什么。这是我们在第三部关于财务的奉献里面要学习的三个重要的内容，就是旧约最早的十一奉献是从哪来的，今天大家也看到了十一奉献的概念从哪里开始，以及今天的圣经里面有一个奉献箱，大家刚才读的经文里面，人类圣经记载第一次在教堂里面有奉献箱，就是在什么耶和耶大，就是约阿施王开始让耶和耶大在圣经里面还设立了奉献箱，这是奉献箱的来历。那我今天给大家，我们来会讲这三个方面的内容。我们所有的奉献的目的，神设立奉献真的目的是什么呢？这是我们的焦点。也就是说，在不同的教会里面，他讲奉献带来的最后的目标是不一样的。你不要看同样是教会，同样讲圣经，但是如果你没有明白神设立奉献的真正目的，你的导向是错误的。甚至在教会里面来比较谁的奉献更多，比较你哪个教会的传道人工资高，比较哪个教会的圣殿盖得更豪华，这个都不是奉献的目的。今天我们会，那我们先来看看旧约的十一奉献啊，旧约的十一奉献，我们来看看旧约奉献最早的，旧约里面提到最早的十一奉献是在什么时候呢？是在亚伯兰的十一奉献，这就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提到十一奉献，是在哪里呢？是在，大家注意，是在创世纪十四章十九节到二十节，这是人类在圣经的查考里面第一次提到十一奉献的概念的，是来看看，他为亚伯兰祝福说：“愿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赐福于亚伯兰。”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你手里是应当称颂的，亚伯兰就把所得的拿出十分之一来给麦基洗德。好，这是圣经里面最早的讲亚伯兰因为他的侄儿罗德被那个武王掳去，然后亚伯兰就率领一些人带着四王去打败武王，然后呢亚伯兰他也是把他的侄儿救了出来，所以救了出来后，他凯旋而归的时候，麦基洗德是旧约里面一个很奇特别的一个词啊。这个有不同的圣经解释，有的人说他什么？他说他是至大的那个大祭司。这个大祭司他说他无始无终，这个我们今天讨论不是这个，今天解经我们重点不在这里。有人认为他是一个在古代的一个非常伟大的祭司，但也有人认为这个祭司。他无祖谱无家系，就是他没有一个出生年代。那也有人会认为什么这个麦基洗德应该是预表了将来要道成肉身的那位耶稣基督，因为只有他配得十分之一的奉献。所以这是我们无论说今天的重点，我们不讲，不是讲这个，将来你们查经我们可以讲这个，但是你们明白什么概念呢？就是说亚伯兰是最早圣经里面最早提出亚伯兰说喂，我把我的十分之一奉献给麦基洗德，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的十一奉献。亚伯兰也就是所以希伯来人的祖先，他把他所得到的整个十分之一奉献给麦基洗德，开始了以色列人希伯来人的十一奉献的概念。好，我们来看看第二个提到什么概念呢？第二次提到十一奉献的就是什么呢？就是亚伯拉罕的孙子，我们说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以撒生的儿子叫什么？雅各。那么雅各是在圣经里面创世纪里面第二次开始提到什么呢？在创世纪二十八章二十节到二十二节里边提到了人类开始。所以亚伯兰来说，雅各来说，他说雅各许愿说，神若与我同在，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又给我食物吃，衣服穿，使我平平安安地回到我父亲的家，我就必耶和华为我的神， 我所立为柱子的石头也必做神的殿，凡你所赐给我的，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看到没有？这里是什么呢？是雅各本身他自己还没有真正的经历到上帝的恩典，他只不过是什么呢？只不过说他因为受到他的祖父他的父亲的影响，他对这个上帝呢说，我主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那雅各在这里一个祷告说，能不能够成为我雅各的神呢？所以当雅各因为骗了他父亲的祝福啊，他母亲帮助他，结果呢把他父亲的祝福给骗了，那个祝福中的以扫恨他，所以呢就这个母亲就怕兄弟之间互相残杀，所以就找了一个理由，就让雅各逃跑到他舅舅那边去了。所以雅各在出发之前就跟神做了这样的一个祷告。雅各那时候似信非信，可以说还没有真正的重生，他在逃完米索波大米的之前，他就跟神在祷告说，你若与我同在，你在路上保佑我，又给我收拾衣服穿，而且将来你还让我平平安安的回来，那我就信靠神是我的神，而且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大家知道后来雅各你知道吗，就在逃亡这个路上，就在伯特利，在一个什么旷野，就睡在一个石头上，旷野里面用石头枕头睡觉，就梦见了什么天梯。那是雅各一生里面第一次自己开始去经历上帝，在旷野的上帝亲自遇见了雅各，让雅各明白了救恩之道，明白了未来的弥赛亚要透过这个天梯上去下来拯救他的子民。所以这是雅各在他经历上帝之前，他深受他祖父和父亲的影响，开始也表达，如果我是一个信主的人，主经历主恩典的人，我一定会把我的十分之一奉献给神。这个大家看到，这个大家对奉献的对象不是人，我注意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焦点，不是我把钱奉献到某一个机构，不是要把神钱奉献给某个伟大的人物，不是把钱奉献给某一个国家的机构，他是知道他的十分之一奉献给谁呢？我必奉献给谁啊？神。这个明白概念。好，我们看第三，我们看到第三开始什么呢？就发展到什么？十一奉献的历史是什么呢？就十一奉献成为摩西律法给以色列人的定规，这就开始第三阶段的发展了。大家注意啊，对基督徒来说，你对十一奉献的历史不了解的话，你真的是太可惜了。从某个角度讲的也太无知了。所以我们知道十一奉献在整个的圣经里面，包括在英语的词汇里面，圣经的希伯来文词汇里面，它都是一个特有的词啊。十一奉献是一个特别的词，它不是用其他一个合成词，用一个动作，我奉献钱给，不是用一个主词的概念，它是一个单独的专有名词，十一奉献这个词啊，它是一个特别的专有名词，基督徒一定要明白这些重要的词汇。所以地上所有的，无论是地上的种子，是树上的果子，十分之一是耶和华的，是归给耶和华为圣的，凡牛群羊群中一切从帐下经过的，每地之职要归给耶和华为圣。看到没有？所以这就是亚伯拉罕、亚伯兰希伯来人的祖先，到他的孙子雅各，我们说以色列的三大先祖，他们已经开始，那种我们作为定规，作为以色列的祖先的一个传统，他们要把十分之一献给神。所以雅各也许诺承诺，他被主拣选，他要把十分之一献给神。那么抓摩西律法里面就开始成为一个定规，成为以色列人的一个律法的规条，就说你家所有的收入的十分之一必须奉献给神。这个我们大家能够明白这个奉献的历史啊。好，那我们来看看下面呢。好，结果就带来了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呢？以色列人被定规的奉献，但是我们也知道在旧约的历史里面，有些以色列人却 为什么说它是一个定规了呢？我们看到后来的很多以色列人不履行他们的责任，他们怎么样呢？他们就开始不施予奉献了。当他们不再施予奉献的时候，就被神什么责备，那是一个绝对的律法。那我们来看看什么呢？这个经文其实大家一起来读啊，当然这个是很多的比较鼓励人掏钱出来的教会常常喜欢用这段经文啊。今天我也把这个经文找出来，我不是让逼着你今天要掏钱出来啊，这我让你要正确的看见，我不是要拿这段经文来给大家压力，而是要有正确平衡的看这段经文。我们接下来一起来读，来预备起。希伯来人他们没有奉献他们应该奉献的十分之一，结果呢被神严厉的责备，责备他什么？说你们夺取了神之物。希伯来人就是哎，我们哪里夺取了你的物呢？我们怎么夺取了呢？希伯来人并不承认，也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谁叫神说什么？因为你们没有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什么仓库，使我家有粮。哦，原来怎么样呢？原来以色列人没有奉献十分之一，他们就什么呀？他们就是夺取了神之物。当然我知道很多的现在很多教会呢还喜欢用这段经文呢逼着催逼弟兄姐妹来奉献。我要告诉大家，这不是最正确的方法。因为这段经文我们大家明白了，这是旧约时代，作为希伯来人如果他们没有奉献十分之一，真的是犯罪，真的是要被神管教的，真的是需要什么被神严厉责备的。那今天遇到新约时代，我们是不是必须这样做呢？等会我会给大家平衡一下，这个经文对希伯来人就是百分之百适用的，所以这导致一些教会呢也模仿这个经文。怎么模仿呢？哎，他说好啊，你看唯一说的说全人送当过，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所以想到这个里面说，好，你们呢至于分了，你奉献多，你家的得到的祝福什么就多。甚至有的教会怎么做呢？来，今天给你们每一个大信封，你们呢在装钱进去之前呢，在信封的背后写上你的心愿。现在有的年轻人写了，主啊，我今天要奉献多一点钱，有你奉献的钱，准备奉献越多，你写的这个愿望可以大一点。比如我希望今年娶到老婆，那我告诉你啊，你在奉献里放一万块，这个今年你一定娶了好最漂亮的又温柔的又爱主的老婆，你愿意不愿意？哇，这个教会马上有钱了，我告诉你啊。然后呢，开公司的弟兄说，你的公司今年赚50万，对不对？你现在就要在奉献里塞10000块钱进去，你在今年年底，从明年开始，你的公司收入一定是翻一倍。现在每年你公司赚50万，你奉献10000块钱在教会的奉献里。明年开始你每一个奉献收入至少超过100万，你愿意不愿意？我用这种方法教会才能赚钱的，我告诉你啊。啊，好，有的更大，说你的公司前上市，你公司现在还没有上市，前上市公司，行，你在你奉献里赚5万块钱奉献，你的公司明年一定上市。哇，这种话教会圈钱圈的也很厉害。这个都是错误的概念啊。因为这是什么？这是作为以色列人，我们要明白，旧约时代，神的祝福是两条线，神赐福给以希伯来人， 给他们属灵的应许，给他有属灵的拯救和祝福，同时神给希伯来人有物质的祝福，比如说给他们有迦南地，这迦南地其实属灵没意思，将来耶稣基督的拯救新天新地，但是确实也给他们一个地上的迦南地，对不对？你们亚伯拉罕本来是一离开本族本地本家，神不但赐给亚伯拉罕的拯救，神也赐给亚伯拉罕让他成为什么富有的人，对不对？包括雅各逃到他舅舅拉班那里，神赐给他的肉身，神也拯救他的灵魂，他在他肉身里面神也给他娶了什么两妻两妾，生了12个儿子，而且他带着什么很多的财产离开他舅舅拉班那里。所以我们知道在旧约里面是两条线的，旧约里面说神不但给我们属灵的祝福，给我们永生的应许，神也给希伯来人真的是有物质的应许和祝福。但是今天在新约时代是不是这样如此照搬呢？不是的哈，没有说今天在新约时代说基督徒说你奉献钱，神给你属灵的祝福，同时也给你大大的物质的祝福。没有说今天你信主了，本来你家有80平方的房子，奉献钱多了，神过几年给你一人住200平方的房子。现在你收入是5000块钱，因为你在教会里面日新奉献，神在未来一定给你5万块钱的工资，圣经从来没有给你这样的应许，没有给你这样的应许。神也会给我们肉身的看顾和祝福是没错的，但是没有应许我们说什么呢？说我们奉献金钱，神就一定在肉身里面，在我们的世上的生活里面，让我们一定变得富有，一定变得是什么优越的生活。这个不是的，不是说我奉献钱给神一倍，神用4倍的金钱来报答我，那你比存银行还好，都不用炒股票了。这样的赚钱不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方法，大家注意了。所以这不在旧约时代，我们要明白什么呢？旧约时代神对希伯来的祝福是什么？是真的是两条线，是有属灵的祝福，也有肉身的祝福。这个肉身祝福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肉身祝福，大家一定要明白。但是新约时代基督徒必须要分开去看，新约时代的基督徒要效法耶稣基督的榜样，他本来富足，为我们成为什么贫穷。基督徒，上帝不说基督徒都要过贫穷的生活，不是的，而是说不是用奉献来赚取自己生活的富有，大家一定要明白。好，我要跟大家看什么？但是对希伯来人来说，这个是绝对实用的。所以神说希伯来你可以试试，很多的犹太人他们敢于大胆的奉献，神也在物质上大大的赐福给犹太人。所以怪不得很多人会奇怪说，喂，这个世界上现在什么60%的财富到70%的财富集中在什么犹太人手里，为什么呢？啊，这个不是偶然的，这真的是。所以大家就说，好，我们基督徒是现三代的犹太人，我们基督徒要掌握世界财富的什么80%更厉害，让你们看看基督徒多么厉害。当然联络让你看基督是多么的厉害，这不是看基督多么厉害，看你多么厉害。这个都是现在教会里面有时候会有成功神学啊，成功神学来激励那些基督徒什么呢？哇，你们要奋斗，你们要奉献，然后呢怎么样？你们要在主里面做什么？不但要属灵的部分也得到，你还要得到什么属世的物质的丰富的生活。这个不是新约时代基督徒所追求的东西。这个经文是圣经的真理，但是大家注意不要错用了对象。基督徒该不该奉献？等会我们来看啊。我们先看旧约，确实以色列人因不履行十一奉献而被上帝责备了，这个我们能够明白的事实。好，那我们下面看第五点。那么旧约时代的基督徒，希伯来人、犹太教也好，旧约的人奉献的用途是什么呢？我们来看看啊，来看看其他用途啊。第一，供给利未人，这个什么概念？我们大家知道，爱之派。特别的一个支派是叫利未支派，利未支派他们什么？他们是自己没有产业的，分地也他们没有分的，他们是寄居在他的11个支派的地盘里面。为什么呢？因为利未人是被神特别分别出来的，他们是不可以在地上有产业的。所以利未人你不能跟别人比，不能跟别人比什么呢？比哎呀，另外一个我们的祖先一个犹太人发了财， 哎呀，我们另外一个希伯来人的一个朋友最近赚了一笔钱，哎呀，我这个利未人好可怜呐、啊！如果这样你就做不了利未人了。利未人是什么呢？他必须靠什么？靠整个以色列的十分之一的奉献来赐给他们，来供应他们的需要。就是他们不会过得很富有，也不会过得很贫穷，他是可以过以色列人平均的生活水平，也就是每十份取一份来供给这些利未人的需要。这个呢在民数记里面，在圣经里面很多地方提到什么呢？因为以色列中出产的十分之一就是献给耶和华为取祭的，为赐给利未人为业，所以我对他们说，在以色列中不可有产业。看到没有，利未人他是一个分别为圣的来侍奉神的人，在圣殿里面侍奉神的人，他们不可以有产业，他们不可以去做生意。甚至以色列的那个分地的时候，迦南地也是约瑟的两个儿子代替的，其中一个代替了利未之盘啊，最后还是分了十二分地，对不对？那利未人没有产业，怎么分了十二分呢？因为约瑟的两个儿子以法莲和什么马拿西算两个支派，懂了吧？就是约瑟的两个儿子就增加了一个支派进去。人以色列是十二个支派分地，但是利未支派不在境内，大家能够明白啊？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什么呢？供给祭司。哎，这个就是在利未人里面又被分级别出来什么呢？特别的人，这个很有意思啊。好，整个以色列的十分之一给利未人，利未人的十分之一又给什么呢？利未人他又要分成十分之一给什么呢？给祭司。好，我们看啊，这个是，哎，这个是那小利未人，你们从以色列中所取的十分之一，就是我给你们为业的，是要再从那十分之一中取十分之一，作为取祭献给耶和华。这取祭要作为你们坛上的谷，又如满酒榨的酒，这样你们从以色列中所得的十分之一也要做举祭献给耶和华，从这十分之一中将所献给耶和华的举祭归给祭司亚伦。看到没有啊？这个什么概念？以色列全会众十分之一给利未人，利未人又取十分之一给什么人？给祭司，给祭司来供应他们生活的需要，保证这些祭司们也有他们生活所需，这是上帝所设立的。好，我们来看这第二个，我不想多讲啊。第三个是什么呢？第三个追希伯来的十一分钱还有什么用处呢？就是供给寄居者和孤儿寡妇，这个非常重要。这就是为什么在犹太人这个国家这个民族里面，他不可以有太穷的人，他不可以有吃不饱穿不暖的人。这就是我常常考量一个国家，考量一个教会，国家富不富有，教会属不属灵，不是说这个教会每个奉献款有多少，不是这个国家的什么。现在我们说，我在前几天看了一篇报道说 GDP 国民生产总值，以前中国人死命追求我 GDP 提高了，我国民生产总值提高了，我这个国家就富有了，我这个国家的人民就幸福了。结果后来他们说什么呢？结果这是中国人的一个极大的误区。结果现在中国呢变成什么？中国的这个生产总量世界第二，中国每年的所谓的产值世界第二，货币储备世界第二。结果你知道吗？一个不信主的一个中国的一个甚至是高层的一个调研专家最近在网上写了一篇文章，中国人的幸福指数仍然是世界最低的。他现在终于发出一个感慨， GDP 与公民这个国家的幸福指数没有关系，不是你这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高了，你这国家的人民生活就水平提高了，物质水平提高了，但你的幸福指数远远的是落后的。为什么？因为这个物质带来的丰富不代表你幸福的生活与否的一个标准。所以大家一定要明白，那么其实真正的一个国家幸福是什么呢？ 他说让老百姓有安居乐业的这个状态才是幸福的开始。结果呢，他们就说中国到现在为止公务员也是胆战心惊，公务员现在是如坐针毡，普通老百姓也是怨天哀悼，也是没有任何幸福的安全感。甚至昨天我在网上看了一篇文章，是甚至是国务院的一个调研组的专家怎么写呢，他说如果一个国家让那些行善的公民都心寒的话呢，这个国家就太悲哀了。他们现在这些人也发现了一个什么，如果让那些国家这帮愿意参与社会贡献的人，在这国家愿意去服务这个国家的那些善良，他们所谓的善良啊，他说如果让这些人都没有安全感，都没有一个为这个国家更日新贡献的，这些人反而被打击了，这个是一个很悲哀的一个状态。所以我记得我前几天就跟什么跟那些安全局的跟一些国家的官员讲什么呢，如果你们让我们这些传福音的愿意跟别人分享信仰的，把一些本来是罪恶的人透过福音的拯救让人变得不再好吃懒做，不再去什么吃喝嫖赌，不再去堕落的时候，如果你让我们这些人你们仍然来逼迫我们，我觉得确实是感到遗憾，确实是求主怜悯这个国家。包括现在如果我们比如说前不久啊，我们说在丽江小学门口有人挂出那个什么那个公告或者来抗议，说他们的孩子想上公立学校不给他们学位，结果我们呢，我们不占公立学校学位，我们自己解决我们孩子教育的问题，我们甚至花高成本来教育我们的孩子，我们却被遇到什么不公正的待遇，却被限制甚至被逼迫，你觉得你们所做的这有意义吗？所以上次我记得我跟我跟那个阿昌弟兄在那个工商所的时候，我就慷慨陈词地跟他们表达我们做了什么，我们不浪费国家资源，我希望我们的孩子，希望我们的孩子受到一个公正的跟我们的信仰没有冲突没有矛盾的教育的一个学习的一个权利，竟然也来给我们带来压力和逼迫，竟然来找我们很多的麻烦，你觉得这个到底是为了什么？所以我这次在工商所里面，他们所长也在，他们几个同事也在，我就跟他们慷慨激昂的分享了，我说尤其我今天我不高兴，为什么我不高兴，因为你们竟然有人把我们的电表给分掉了，我觉得你们做的事情怎么让我高兴，我作为一个老百姓我要表达我的看法我的心声，我希望你们把这条往上反映，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做什么事情，我们没有做什么损害国家的事情，没有损害人民利益的事情，我们只是把自己的孩子放在一起来给他们一个，确实我们是基督徒，我们需要给我们的孩子受到一个跟我们的信仰没有矛盾没有冲突的，尽量提供他们一个跟我们信仰相关的那个培养一个敬虔后代的这样的一个美好的愿望，这个孩子将来也能够祝福到中国，你们为什么还要来逼迫我们？所以我也慷慨地跟表达们，我们要知道一个国家和那个国家的进步不是衡量你的国民生产总值，不是衡量你的国家多少的亿万富翁多少的千万富翁，这个不是考验你国家发达与否的一个标记，衡量国家标记发达在哪里呢，是让那些孤儿寡妇那些寄居者他们能够安居乐业。所以我们对教会来说也是这样的，哎呀丁姐妹你来我们教会啊，我们教会都是白领啊，我们教会都是企业家，我们的教会都是什么，都是富有的人呐、啊，来吧，这不是教会属灵的标记。教会是什么？在这个教会里面最贫穷的人在这里却能有尊严的活着，在这个教会里面最没有知识的人在人看来最地位最卑贱的人在这个教会里面却能够不堪不卑的，真的像一个活得像个人一样，我们说像说要做有神的荣耀神的形象，我们在这里能够活着，这就是基督徒的尊严，上帝给赋予他子民的一个尊严，这就是教会属灵的一个标记。 所以大家注意，所以在旧约时代，在希伯来里面什么呢？他住在你城里的利未人，你不可丢弃他，因为他在你们的中间无份无业。每年三年的末一年，你要将本年的土产十分之一都取出来，寄存在你的城中。在你城里无份无业的利未人和你城里寄居的并孤儿寡妇都可以来，吃得饱足。这耶和华你的神必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你。哎，十分之一奉献要供养给利未人，供养给祭司，还要供养给什么？哎，孤儿寡妇跟寄居的。大家一定要明白，教会里的姊妹们做什么？我希望天主教会的姊妹们做什么？你们要多关心在你身边的有没有孤儿寡妇，有没有那些吃不饱穿不暖的人，特别是本教会的。如果本教会的弟兄姐妹他有吃不饱穿不暖的情况，这个教会却没有参与，没有主动的去关心他们，这个教会要悔改的。而这个事分，在教会的姊妹们要特别要留心这种情况，你要及时把这个情况反馈给教会。当你一家人能够帮的，今天用你的家庭来帮，超过你家庭的那里就请告诉教会，教会义无反顾的、义不容辞的来要帮助那些患难中的孤儿寡妇。这是上帝给每一个教会真正他的一个属灵的标记在这里。所以每次你知道吗，当有人跟我说天使教会的某一个弟兄姐妹说家里有可能有困难，我觉得第一个悔改的是我。那在我们的长老会要悔改，我们长执会里面要共同悔改，就找弟兄姐妹要悔改，特别是我认为是天主教的姐妹们要悔改。为什么呢？因为神赋予姊妹的很重要的恩赐是什么呢？敏感、同情心。姐妹们更能够体恤别人的软弱，姐妹们更能够，别人也愿意把他的困难来跟你分享的时候，你就可以把这个情况到教会的长老会，一定跟你一起同工，来共同的来帮助这些有需要的人，就是来帮助这旧约希伯来人，他有这个美好的传统。所以你知道吗？这是施奉献啊，还有以色列大家还知道吗？他还有其他的这个叫施舍啊，所以他收割庄稼的时候不可以割进田角的。打捆遗落的麦穗不可以再捡回来的，为什么呢？要留给那些寄居的和孤儿寡妇的，知道吗？这就路德记里面那个路德去到什么波阿斯田庄，失去什么麦穗。所以对你基督徒来说，你不但施一份献应该帮助，连你平时的还要想办法施舍给一些有需要的人，超过十分之一。这是很多其实神给希伯来也是这样的要求啊，有点的要求。好，我们来看还有一个第四个用处是什么呢？十一奉献还有什么用处呢？你看啊，十一奉献首先是给利未人、给祭司、给寡妇和寄居者，还有呢，当然我们不要忘记用以建造、修理圣殿以及其他圣宫。哎，这也是我们的优先，这就是我们需要有，哎，以前我们租的地方，但现在我们有固定的地方，总体来说我们都需要神的奉献，弟兄姐妹的奉献来护理维护这个圣殿的需要。这就是什么？这个我们刚刚看到什么？我们这些以色列都心甘乐意的拿耶和华的礼物来，用以做会幕和其中一切的区域使用，又用以做圣衣。以色列人无论男女，凡甘心乐意献礼物给耶和华的，都将礼物拿来做耶和华借摩西所吩咐的一切的工。看到没有？哎，这就是我们在每个财务奉献里面啊，报告里面第一重要的什么呢？奉献给神的仆人们，神的仆人们的需要。第二个要注意教会里面有没有孤儿寡妇和寄居的。第三个需要圣殿的需要，圣殿里面我们所有的要需要。那看这就是什么？这就是约阿诗，我们刚刚就都过了这个什么呢？就是这就是圣殿里面记载第一次记载什么呢？为什么在圣殿里面有奉献箱呢？哇，他们当时一个大柜子啊，对，你去教堂去看什么呢？在教堂那个每次做完礼拜出口里边，一左右会什么呢？会在中间摆一个什么大的奉献柜啊。所以呢，那么弟兄姐妹聚会完了，就赶快就会把钱什么奉献到那个奉献箱里去。那我在我们的教会为什么在门口的那个右侧里面也有一个奉献箱啊？不过我们的小啊，没有那么大啊。那这不是我们自己出来的，是不是？最早是从这个什么，从这个历代志下24章里面出来的。就是 祭司越喝越大，他第一次在圣殿里面摆上一个什么，那个飞天的那个柜子，大家奉献钱。好，这个是这是第四个，第五个，我们看看，我们要稍微看看什么新约时代的奉献啊。那新约时代奉献呢，是跟旧约时代的奉献是延续下来的，但是会有点不一样。为什么有点不一样呢？不说哎，那就感谢主了，我们新约时代基督徒是不，那就不用奉献了吗？我们来看一看啊，新约时代奉献的要求是第一，要随本心所什么着定的。什么意思？新约时代基督徒超越旧约时代的奉献，旧约时代十分之一奉献是他们的本分，也是他们的律法的规条，他们不做就是犯罪。那在新约时代呢，是恩典的时代。其实恩典时代就是什么呢？是全人的奉献，十分之一不是定规，但十分之一是一个基督徒的家庭的理想的一个参照的数字。为什么？我们经常讲一讲，十分之一，本来你一个月收入10000块，你奉献十分之一就挣了多少钱啊？1000块。就说你本来一个月收入10000块，会不会因为你奉献了1000块，导致你家里面就穷困潦倒呢？会不会？不会。会不会因为你不奉献，你家里就过得比奉献过得无比富有呢？也不会。其实上帝给我设立的十一奉献是一个恰到好处的什么概念？也就什么概念，每十个人你就可以供养一个什么传道人的需要。为什么？因为每个人十分之一嘛，十个人的十分之一取来什么就干什么，就变成另外一份，他就可以供养一个神的仆人。所以大家请关注一下天使教会每个月的奉献，你们去数一数算一算，你就明白了天使教会6年的奉献有多少，你大概可以有个数的，你可以有个数的。我在同工会里面，我常常鼓励同工们要反省这个问题，反省长老们思考这个问题。所以本所着定什么概念呢？对，新约时代没有说你必须十分之一，但是呢你说我有感动就奉献，没感动就不奉献，这是错误的。什么概念？我这个月一高兴就比十分之还多，下个月一分钱不奉献，这就像很多人吧，很多人拿工资一样的，对不对？干领工资大吃大喝，变成富翁式的生活，就20年之后变成什么月光族。他不是月光族，什么月透支，不到月底就变成什么就没有了。就是我们使用钱是没有规划的，心血来潮的，有就多用，少就少用，没有没关系，不可以这样。基督徒什么概念呢？按照新约的要求是什么呢？无论如何你这个家庭应该定规，也就是你每个月拿到你的收入的时候，你第一优先应该是什么呢？哎，很多人哎，这个不是凭感动吗？很多人说我还没感动，这个是不是你没感动？神灵一定感动你，结果你消灭神灵的感动，就什么？你应该什么？一家人，你说我10%，我11%，我12%，我13%，一家人要有个定规的，你要定规的，你不行随心所欲的，你定规说我们一家决定每个月11%的奉献，那你应该什么呢？在你每个月拿到工资的时候，第一优先应该把11%的钱拿出来，这个钱不能动的，我要奉献给神的。所以这是我们明白的，所以本心所着定的，不要做难，不要你看少挣的少收，多挣多收，这话是真的。个人要随本心所着定的，不要做难，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所以大家注意了，这里的十分之一的是一个参考而已，但是你至少是心甘乐意的，而且你一定要有定规，你不能什么呢？我这个月家里奉献1%，下个月奉献15%，下个月奉献3%，甚至你根本就不知道奉献百分之，我实在这个月 用不完了的钱，今天到教会里一感动，哎，算了，把口袋钱全扔进去了，然后呢也不知道多少，然后过了以后下面三个月呢也没有一分钱分钱，这是不智慧的。特别是基督徒啊，特别是你们有孩子的人，父母最好跟孩子一起呢能够给大家一个定规。当然不说你每个礼拜天都要来分钱，因为呢我一个月有一次还是两次分钱给教会的钱，你要跟你的妻子孩子们一起讨论，一起来什么把这个钱什么呢，一个代表来把它扔到奉献里，送到奉献里去，而且告诉孩子们你们是有定规的，你们一家人是有个着定的数字的，这样让孩子从小也学习奉献的概念。好，我们要注意那个没有概念。第二个概念是什么呢？照着自己的景象，什么概念？就说论到我信徒捐钱，我中间怎样吩咐加拉太的众教会，你们也当怎样行。每逢七日的第一日，更要照自己的景象抽出来留着，免得我来的时候献丑。看到没有？就是什么镜像什么概念呢？就是按照你一个月家庭里面的什么收入。当然了，有的弟兄姐妹说，哎，是纯收入呢，还是要花掉我的房租啊，我的水电费啊，我的什么家庭的伙食费啊，那一去基本上没有了，那就不用分钱了，你说又不分钱了。不是的，是按照你家庭里面的整个的你的，当然我们说现在单位叫税后工资，在单位里面你把你的税收已经交掉了啊，就是税后工资，就是说你不能说把我家的房租水电费伙食费都去掉了带来分钱，那个基本上没有多少了，就这么个概念呢，就是你要按照你家里的纯收入，不是净收入啊，不是说我把抛掉我的成本里面的时候说你一家人收入的时候呢来进行把照自己的景象抽出来来分享给上帝。好，第三，教会要教导和鼓励信徒乐意奉献。哎，你要注意啊，这个不要说有的教会怎么讲呢，我每次去北方教会啊，哇，张老师你来了很好啊，我讲什么呢，你第一点先跟我们讲讲奉献吧，我为什么你不讲呢，我不好意思讲，我是本教会的牧师，我一讲的话呢，弟兄姐妹就觉得我好像找人要钱一样的。不要顾忌，没有问题。为什么呢？没有问题呢？我们来看看啊，我们来看看，在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七节，来，我们一起来读，来，预备，起。看到没有，教会有责任教导弟兄姐妹乐于奉献，这个不是觉得没面子，不是我从你口袋里抢钱出来，不是的，是什么，是给弟兄姐妹一个恩典的机会，是给弟兄姐妹一个怎么去领受上帝来的恩惠。真的不是说哇好像你奉献钱了了不得，或者反过来说你又让我奉献钱了我真的痛苦，这个不是真正的正确的金钱观。一个正确的是也就是什么呢，你要积攒财宝在天上，没有虫子咬，对，没有对挖空来偷，也不会生锈，对不对？前不久我们说了吗，有一个老人家他的工资也不高，退休了，攒钱，结果呢把他放在一个箱子里藏在床底啊，也没用，就过了几年这个老人家突然死掉了，所以后来呢别人就把他清理，说我发现床底还藏了很多什么省吃俭用的钱，就钱怎么样呢，再拿出来看已经不能用了，全部什么全部烂掉了，被虫子一拿就变成粉末状了，已经什么已经那个钱都是不能成为钱，后来这钱整个也没有意义了，所以觉得很悲哀。那我们这个基督徒来说，我们要明白你其实这个东西要嘱咐那些他们行善在好事上富足甘心乐意是者乐意供给人为自己继承美好的根基预备将来叫他们确定的真的人民，这是主的恩典和福分，这个我不想多讲，这些经文都非常直接的很清楚。好，新约时代的奉献必须是因奉献的误解，我要跟大家要讲一讲什么呢，就是 最容易给人误解说有的教会人把十一分当作教会的定规，今天我们不作为这个，是每个人你们超过十分之一神会纪念你，如果真的有客观情况你们没有到十分之一神也会悦纳你，但关键什么呢？所以很多人用什么呢？你们必须十分之一奉献，经文最后在马太福音23-23节说你们的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连薄荷茴香芹菜献上十分之一，那律法上更重的是就是公义怜悯信实反倒不行了，这是你们担心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所以前面加了这句话，那也是不可不行的。哦，十分之一是不可不行的。所以很多人就把这个经文定了什么？你看，你十分之一在新约有没有？有，马太福音23章说他们十分之一奉献是不可不行的，这就误解了。误解了为什么呢？因为这里耶稣是在责备什么人啊？法利赛人和文士。那对法利赛人文士他们是犹太人，他们如果不奉献十分之一确实要被责备的，不是用在今天的普遍的基础身上，大家明白？很多人把这经文呢来误解了，来认为新约时代，其实新约时代真的没有说要求每个基督徒作为一个律法说你们要奉献十分之一，你们不是奉献十分之一就是偷窃神的物了，这个不是很实用的。但是这不是给新约时代基督徒不奉献的理由，因为新约时代基督徒是全人奉献，你是整个的耶稣基督为你定什么十字架，你所有的都属于神的，哪怕你家里的开支也属于神的，你的房租也是属于神的，当然神也给你去安排给你使用而已，你是一个管家而已，知道吗？基督徒你每个月的收入是100%都属于神的，不是十分之一才属于神的，这是错误的概念。好，你看，所以说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祷告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向别人勒索奸淫不义奸淫，也不向这个税吏，我一个礼拜进食2次，把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对，他们是应该的，这是法利赛人，所以这个是感谢主啊。好，那新约时代变成意义我今天就不讲了，我不会讲的，我留到下一次讲，我只是讲了旧约的时代的十分之一奉献跟新约时代的十分之一奉献的这些圣经里面明确的教导，我希望大家知道这是一脉相承的，但是又有点不一样的。我们是从律法时代进入到什么恩典时代，我们需要奉献，但是不过不是一个律法守律法的奉献，明白吗？我们是心被恩感，我们是被主的恩典激励的，理所当然的，所以本心所着定的一个数字，而且是按照每个月你的进项来抽出来奉献给神的殿，奉献给神的教会，这个是我们每个基督徒的本分。但是我要跟大家讲，奉献的意义是我留下一次讲的，也就是说8月份的第一个礼拜天我会讲奉献的意义是什么，我会来讲这个，我今天不讲，但我要跳过去看最后一个经文是什么概念呢？我必须将来还要讲，我突出这个。也就是说你奉献哦，我奉献供给立位人，供给祭司，到今天我知道我的奉献是给什么，给神的仆人们，给神家的需要，给孤儿寡妇的需要，你看我还是比较棒，我还是比较接受神的呼召了，我是一个顺服神的人，我终于慷慨的每个月都坚持，甚至有的地方说我奉献1/2，有的我奉献1/3，有的说我奉献1/4，哇真不简单，所以自己慢慢慢慢在里面又有什么骄傲的资本了。我告诉大家，我今天要提前把一个经文再看了，其实新约时代我们现在是我们先把这个看完啊，我这个跳过去，我讲新约奉献的现在意义啊和奉献的原则我会来下一次讲，我现在讲的是什么呢？神实力奉献真正的目的，今天我就结束我的分享了啊！我是跳过去一部分，就新约时代奉献的意义和奉献原则，我是下一次讲。但是每次我要告诉大家，我们真正实力奉献，不是奉献给人，不是说啊，因为我不奉献导致我们的牧师没饭吃了啊，导致了一些生活补助没有了，导致了神的家就没有办法了，破坏掉了，错误的概念。我们要知道神为什么让我们一直施予奉献呢？奉献的真正的目的是什么呢？请大家一起来读这个经文，成为我们今天结束的经文。预备起，
要把你所爱的所产的，就是你全心全意
愤愤，又要把你的头骨吸入火炉的愤愤心里，并由于阳光中所生的，就在耶和华你神的面前，就是他所要的要命。
好，现在我问大家了，我问大家了，无论在新约时代还是旧约时代，基督徒施恩奉献的根本的意义是什么？对，让我们终身学习敬畏耶和华，这才是每个基督徒，哪怕旧约的希伯来人那些是属神的子民，神让我们奉献十分之一给上帝的真正的目的是什么？不是说增加神家里的丰富，我们说天是神的座椅，地是神的什么脚凳，神会缺乏吗？神要赐给他的忠心的仆人什么财富他不能赐给他呢？没有问题。那神为什么要给你们奉献呢？不是说上帝缺乏了你来帮上帝一把，不是牧师缺乏了你来可怜牧师一把，不是教会的某个执事家里有缺乏了你可怜他一下，甚至也不是歪寡妇实在是困难了你不帮他他就饿死了，不会的，上帝会供应你他，但是你不做神会供应他，神要借着你供应他，是你的恩典，上帝给你的福分。为什么？因为这是你学习时常敬畏耶和华你的神的上帝的一个美好的旨意。神在操练我们，你知道吗？在神本的教会里面，我们不是强调人文关怀，我承认很多弟兄姐妹，有些弟兄姐妹在我们教会待也待不下去的原因在哪里？他说我承认天主教会的讲道很好，我承认天主教会的教导圣经真理很全备，但我们忍人不想在这个教会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我觉得这个教会的爱不够，这个教会的人文关怀不够。我们承认我们在彼此相爱方面永远需要进步，需要好好的学习，我们要爱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主耶和华我们的神，我们也要爱人如己，这是我们天主教会的一个需要常常说我们要怎么去爱人如己。但是我就告诉大家一个方向，我承认如果你把想得到人文关怀成为你在天主教会的第一吸引力的话呢，你一定会失望，你一定会失望。为什么呢？因为在我们这个教会里面，我们一直强调的不是人本，我们强调是神本。你要在神面前丰富，你要在神面前得到他真道的丰富的供应，你要在神面前甚至你的十一奉献都是学习敬畏耶和华你神的一个美好的一个途径。你要想在这个教会里面想得到，我承认你一定会失望的。我们在这个教会培养的什么呢？当每个基督徒懂得去依靠神的时候，他是一个富有的人，他物质上缺乏，他可以用他的恩赐来扶持教会，他是一个什么物质上并不丰富的人，他可以用他的才能来扶持教会，他仍然是一个富有的人。圣经里面一定告诉我们说，施比受更为什么有福。一个基督徒表面上你抱怨是有道理的，我不能打击你，不是说你不可以抱怨，但是你的抱怨反映出你内在的一个里面的贫穷。所以怪不得有一天你会说我因为在教会得不到关爱所以我离开教会的时候，你真的要反省自己，你需要悔改。当然你说你对真理的某方面的认识有不同，我是理解你的，哪怕你是错误的，或许你是误解的，或许你不同的看法，你要因为真理的缘故离开一个教会，我是支持你的，甚至离开我们的教会，我也能够理解你，哪怕我认为你是错的，我们是对的，也不代表你就怎么样，因为至少你是为了真理的缘故，你是为了上帝的恩典的缘故。所以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个概念啊！我希望大家能够更好的体会，去明白主的恩典，能够明白我们要施一奉献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绝对不是一个付出，不是一个可怜，而是上帝给我们极大的恩典。大家一起来，我们就低头祷告，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学习一生的来敬畏耶和华，敬畏上帝给我们的恩典，使我们在主的恩典里面能够更好的 得到主的祝福，那样明白施比受更为有福。这是耶稣基督所给我们的恩典，特别的恩典是在基督徒懂得上帝给我们更伟大的恩典。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恩待我们，你悦纳我们，主啊，你也亲自的来赐福给我们。主啊，我们真的知道我们本来是贫穷的人，我们是一无所有的人，我们是在主基督里边，在你面前我们是完全破产的人。主啊，我们都是罪的奴仆，我们人最可怕的贫穷是我们没有义，我们是败坏的，我们是赤身露体的，我们是羞耻的，我们是卑微的，我们在你面前真的是无善足称的。主啊，你让我们看到我们的贫穷，看到我们在你里面的缺乏，看到我们在你里面的那个可怜，就让我们能够回到主的面前来呼求主的怜悯，呼求主对我们的帮助。主啊，谢谢你，你赦免我们的罪，主啊，你担当我们的软弱，你医治我们一切的疾病，主啊，你让我们能够来到你的面前思想你施加的大爱。主啊，你本来富足为我们成为贫穷，你本来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你却卑微的生在一个马槽里，却出生在一个木匠的家庭里面，过着一个卑微的生活，过着一个靠木匠的这种手艺来养活你的家庭。所以我们真的无法想象，所以我们感谢你，所以我们谢谢你，你今天也在教会里面亲自来预备你的仆人，你从旧约时代在希伯来的祖先里面，你开始让他们有施衣奉献的心思，然后到了摩西律法时代，你给他们一个施衣奉献的定规，但我们看到以色列仍然是悖逆神的，他们的悖逆不是不施衣奉献，而是他们生命堕落，所以施衣奉献也就是他们的一个表现，无法履行施衣奉献，他们就得罪了神，也看到他们远离了上帝。主啊，感谢主，你用你的十字架来补全这个缺陷，你亲自的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你把你完全赐给我们，你既不爱惜你的儿子，把让万物和他一同的赐给我们。主啊，我们也知道你就更加看顾我们的生活的需要。主啊，感谢你，你就让我们在里面享受你的丰富。主啊，让我们新约时代的基督徒，我们不再是十分之一奉献的定规，我们也不是一个律法在那个持守，乃是主你的恩典，因为你的恩典在我们里面来激励我们，让我们能够日行为善，让我们能够乐于奉献，让我们能够来在神的国度里面有份。这真的不是我们付出，乃是主你给我们的恩典。主啊，你要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都能够明白这个恩典，明白上帝的道是何等的美妙，好让我们就谦卑俯伏在你的面前领受主你给我们的恩典，就让我们心甘乐意的来奉献给主，先把我们自己献给主，然后我们神也悦纳我们的金钱的奉献，好让每个基督徒有个正确的金钱观，让我们懂得施比受更为有福，懂得看顾神仆人的需要，懂得看顾神家的需要，懂得看顾你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的需要，好让我们成为一个随神所悦纳的人，好让我们明白我们是富有的人，明白主我们需要一生时常学习敬畏耶和华的人，这是主你给我们在地上的美好的一个祝福。求你来让我们每位弟兄从积极的角度，从更乐观的角度来看我们的施予奉献，甚至我们超过施予奉献的那个奉献的心智，悦纳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愿主你自己得到你自己的荣耀，也愿主你自己来训练你的每一个儿女们，使我们都能够成为你所悦纳的一个乐于奉献的你的天国的子民，好让我们能够一生住在主的旨意当中，成为也成为那个彼此祝福的一个管道。谢谢你赦免我们在奉献上所犯的一切的罪，担当我们的软弱，你医治我们在这方面的疾病，好让我们悔改在你的面前重新得力，得到主的美妙的荣耀的丰富的供应和美好的带领，把荣耀归给你。我们的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